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看了看我们今天要谈的创世纪的这个主题，在我们教会成立30个月以来只谈过一次，是在一个周日的晚上。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主题就是钱。不过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可能和你们以前听到过的都不一样，我教导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让大家思考，这和我以前想的一模一样，你是该讲讲这个了。或者你会想，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事实上我有点不明白，因为这和我以前听到的不一样。也有可能你会这么想，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不过我肯定不喜欢也不想听。如果这么想的话，你的思想就要开放一点了，因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钱财的使用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创世纪第14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这一章，我们继续从第17节开始。上次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了罗德对神的悖逆，他妥协了，他把帐篷挪向了索多玛，最终在那儿居住。然后4个王联合向索多玛王以及与索多玛结盟的另外4个王发动了战争。大家可能还记得，罗德和索多玛王被掳走了，很多货物也被抢走了。然后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们去救罗德。亚伯兰救出罗德后返程，两个人出来迎接他。创世纪14章17节告诉我们，索多玛王来迎接他，想给他礼物，但亚伯拉罕拒绝了。他其实是在说，我向神我的主发过誓，不会从异教徒的王那里拿一分钱，以免你说是你让我富足的。然后另一个人也来迎接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讲起。请看第18节到第20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请注意亚伯兰是怎么回应麦基洗德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人们经常说，亚伯拉罕的这次奉献是发生在律法颁布之前。由于亚伯拉罕在有律法之前就拿出了1/10，那么神就要求我们这些律法之后的人也要奉献1/10。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7章4节，看看这节经文说了什么。这节经文也提到了麦基洗德迎接亚伯兰。请注意希伯来书7章4节是这么说的，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1/10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有些讲解圣经的人和圣经注释书作者认为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麦基洗德并不是一个名字， 是公义之王这个意思的音译，而且它从撒冷来，撒冷就是那个古老的城市，现在叫耶路撒冷。撒冷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的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个人是公义之王，和平之王，因此很多人认为他就是耶稣。我不知道，其实希伯来书第七章看起来有其他的寓意。不管怎么说，麦基洗德来迎接亚伯兰了。请大家注意，亚伯兰在希伯来书七章四节是怎么做的。他给了麦基洗德十分之一吗？全部的十分之一？不是的，他拿出的是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关于亚伯拉罕的这份礼物，我要说两点。第一，亚伯拉罕的礼物是自愿的。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没有记载说神命令亚伯拉罕拿出十分之一，他是自愿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他160年的一生中，在这事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记载说亚伯拉罕在给别的祭司们或者在给这个祭司任何东西，所以这次行为是他自愿主动的。顺便提一下，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个好榜样。犹太人可能早就抱怨了，我们读完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抱怨。但是亚伯拉罕出于自愿的心，取出了上等之物的十分之一，这引出了第二点。第二，亚伯拉罕的礼物是很慷慨的。事实上，这些礼物很慷慨，尽管不是全部东西的十分之一，它是上等之物或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在希腊语中的战利品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顶级，是最好的。亚伯拉罕拿出了最好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从价值来说，这有可能是全部货物总价值的 90%。 亚伯拉罕挑出了上等之物，然后从这些上等之物拿出十分之一，是最好的上等之物中的十分之一。现在我们来看看旧约中奉献的另一个例子，雅各。要知道，这是旧约中最早出现的两次奉献，第一次是亚伯拉罕，第二次和雅各有关。在创世纪28章20到22节中，雅各向神说了这些话。我想这是如今新约时代大多数奉献者的态度。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对于奉献的态度有两点很典型，下面我就讲一讲。第一，雅各奉献的态度是功利性的。第二，雅各是出于惧怕才奉献的。换句话说，我奉献是因为怕摔断腿。大家听过这样的话吧？有人告诉你，如果不拿出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你迟早会进医院的，你的孩子可能会摔断腿，你会生病。你知道神会做什么吗？他会通过你在医院花的钱，让你吐出来你欠的那十分之一。大家听过这种说法吗？反正我听过。这就是雅各奉献的态度，他是出于功利心和恐惧才奉献的。也可以这样说，神呐，我把这个给你，请你让我安全，给我食物和衣服。那么旧约是怎么教导奉献的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帮助大家知道今天在这方面该怎么做。在旧约圣经中有四种类型的奉献。 第一种奉献是奉献给神的，用来支持祭祀等服侍神的人，这个奉献是十分之一。大家一看到十一奉献这个词，你脑子里马上就会和十分之一画上等号，后面大家就知道了，每次在旧约里看到奉献这个词，你应该马上想到税这个词。我们可以把这个奉献理解为征十分之一的税，这就是政府的十一税。利未记27:30-32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利未记27给出的是犹太人支撑神权体系所依据的原则，在这个体系里，祭司是神权下的统治者，或者是神在地上的牧者，所以当他们奉献给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给了祭司。这种奉献是在一个特别的体系下进行的，祭司们要伸出杖，就好像牧羊者伸出杖来数羊，然后所有新生的牛羊都要从杖下经过，经过帐下的第一只，经文中说的是每第十只要归给祭司，或者说是归给神。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做的吗？他们期盼祷告求帐下的第一只是个瘦弱生病的，甚至有很多次当所有牛中最肥的那只就要从帐下走过的时候，他就想拿一只生病的把肥壮的换出来。你以为犹太人不会这么想吗？看看利未记下一节经文吧，请看27:33。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做，猜猜会发生什么？祭司会把两只都取走了，肥壮的那只和生病的那只都拿走。这就是当时的人们奉献或者是纳税来资助祭司的办法。请大家看一下尼希米记10:39，犹太人不仅用奉献来支持祭司，也资助其他人。经文说，以色列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唱诗班是拿工资的。这些祭司、守门的和唱诗班的生活方式和我以及教会的职员类似。我们和他们的生活都依靠人们的奉献，所以征收这样的税赋是很重要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奉献可不是自愿的，不是因为这是他们想做而去做的，不是他们内心想做的事情。这个奉献是命令，是出于神的命令。神命令他们要支持祭司和祭司体系相关的人和事，这是奉献的第一种类型。第二种奉献是社区奉献或者是节期奉献，他们捐第一个10%是给神的十一奉献，然后再捐10%作为社区奉献或者是节期奉献。申命记12:10-11和17-18说，当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 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你和儿女、奴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所以说，他们每年举行一个传统的聚会，每个人带着十分之一的奉献来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孩子们、祭司们、整个社区的人一起吃。第一个十一奉献支撑的是神权体系，而这个十一奉献支撑的是社区感情，在犹太社会中发展一种共享感和奉献感。这是一个美妙的欢乐时刻，然而这也是出于命令而不是自愿。现在已经捐到多少了？20%。还没结束呢，还有更多。第三种奉献是我们称之为爱心奉献，这是福利型的十一捐。在犹太人生活的地区，他们通过税收支撑了耶路撒冷一个神奇的福利体系。申命记26:12说，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也就是说，你在三年中捐十分之一，每年就是3.3%左右。你可能会说，不对吧，这里说的奉献是支持利未人的，这个奉献帮助的是利未人当中不是祭司的人，可能包括退休的祭司，或者是属于利未人而没有继承土地的。这个奉献也是命令，是他们每年需要缴纳的税。总结一下，第一种奉献是奉献给神的，是收入的10%，用来支持祭司等服侍神的人。第二种奉献是社区奉献或者是节期奉献，也是收入的10%。第三类奉献是爱心奉献，每三年捐献一次，也是当年收入的10%。如果把这10%在三年内均摊，你现在累计捐了多少？也就是每年要捐23.3%。在给神的奉献这方面，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愿意遵守旧约的规定？我没看见自愿的人，当然没有。现在已经捐到23.3%了，但还没有完。我再说两个奉献，我们把这些叫做综合奉献。利未记19:9-10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大家还记得在地里拾麦穗的路德吗？和波阿斯结婚前，他是个外族人。他们本该收割的，但是他们把角落的庄稼留下来，让那些穷人进来捡。如果他们有个苹果树，苹果落下来了，他们不会跑过去捡起来，那是给穷人的。他们可能在收割的前夜祷告不要起大风，否则大部分稻子就会掉落，而他们又不能碰。尼希米记10:31还记录了另一种奉献，这节经文说，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所以每过七年，在其他的奉献之外，他们不种不收， 神应许会给他们充足的供应，让他们可以安度第七年。注意经文中的后半句，如果有人欠你钱，你每七年要做什么？要免了别人欠你的债。我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有人在第六年向你借钱，你可能会有些迟疑。这些人可能在你门口排上了长队。可是每个第七年会有一个试炼，你会遵守吗？态度与此无关，你可能会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一路抱怨，神感兴趣的只是你的顺从。以上就是在旧约时代实行的奉献体系，它建立了人们对神的信心和遵从。这个实际上就是税收体系。我们今天就会学到这一点，这在新约圣经中也有很多论述。我刚刚说的这些奉献其实就是税收，不是人自愿奉献的，而是神的命令，是必须遵守的。在旧约里还有另一种奉献，我愿意称它为自愿的奉献。自愿的奉献有两种基本类型，我把这两个类型作为我的研究结果说一说，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第一种自愿奉献我们称为信心的礼物，这个在圣经中被称为初熟的果子。民数记18:12说，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箴言3:9也提到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奉献初熟的果子可以锻炼人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叫做信心的礼物。这个初熟的果子的礼物在收割其他庄稼之前奉献的，也就是说在收割的季节你要一直收割，直到你满意了，觉得有足够的奉献给神了，你才停止收割。你把这些收割的庄稼奉给祭司，他会告诉你你实际上是在向神奉献。现在你还不知道剩下的还有多少收成，你给了祭司一升斗的苹果，然后夜里起风了，剩下的苹果都掉到地上了，那就只能留给那些穷苦人了，你就不能再把它们收起来了。奉献初熟之物可以锻炼人的信心，现在大家能明白了吧？神会让他们自己决定要把什么作为初熟之物奉献出来。他们可能拿着个大筐说，神呐，这只是个开始，尽管我还不知道你要赐给我什么来养家，可是这些是属于你的。第二种自愿奉献是爱的礼物。旧约圣经中记载，从自愿的心来的礼物很美好。出埃及记25:1-2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注意这个短语，凡甘心乐意的，这些经文说的是他们要募集资金修筑祭坛。你可能会想，不会吧，他们已经奉献了 23.3% 了，还留下了庄稼的角落给那些缺乏的人，神不会再从这些人手里拿一分钱了，他们交税已经交到最大限度了吧。然而研究这章经文，你就会发现摩西最后站在会众面前说，停下吧，不用再奉献了，我们筹到的钱已经超过所需的了。这些奉献都是他们心有所感甘心乐意的。申命记16:17说，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里没提到奉献的比例，这节经文其实很像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新约圣经。 现在我们有了两种旧约圣经中的奉献，一种是奉献，其实就是税收，是支持神权体系、服侍神的福利体系和社区团契的奉献。还有一种是甘心乐意的自由奉献。神在第二种奉献中从来没有要求比例，所以它是由你内心的感动决定的。这些奉献是信心和爱的表达。以上就是旧约圣经中的奉献和自愿奉献。那么新约是怎么教导奉献的呢？新约对两种奉献都支持，也就是税和自愿奉献，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有意思的是，十分之一这个词在旧约里出现了将近40次，而在新约里只出现过7次。大家猜猜这7次都出现在什么地方？是在十字架之前的福音里，那时人们还处在旧约时期。这个词唯一一次出现在十字架之后的新约恩典时代，是在希伯来书第7章，而那也是在复述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奉献的故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那么旧约是怎么教导奉献的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帮助大家知道今天在这方面该怎么做。在旧约圣经中有4种类型的奉献。第一种奉献是奉献给神的，用来支持祭司等服侍神的人。这个奉献是十分之一。大家一看到11奉献这个词，你脑子里马上就会和十分之一画上等号，后面大家就知道了。每次在旧约里看到奉献这个词， 你应该马上想到税这个词。我们可以把这个奉献理解为征十分之一的税，这就是政府的十一税。第二种奉献是社区奉献或者是节期奉献，他们捐第一个10%是给神的十一奉献，然后再捐10%作为社区奉献或者是节期奉献。第三种奉献是我们称之为爱心奉献，这是福利型的十一捐。在犹太人生活的地区，他们通过税收支撑了耶路撒冷一个神奇的福利体系。这个奉献帮助的是利未人当中不是祭司的人，可能包括退休的祭司，或者是属于利未人而没有继承土地的。这个奉献也是命令，是他们每年需要缴纳的税。总结一下，第一种奉献是奉献给神的，是收入的10%，用来支持祭司等服侍神的人。第二种奉献是社区奉献或者是节期奉献，也是收入的10%。第三类奉献是爱心奉献，每3年捐献一次，也是当年收入的10%。如果把这10%在3年内均摊，你现在累计捐了多少？也就是每年要捐23.3%。但还没有完，我再说两个奉献，我们把这些叫做综合奉献。利未记19:9-10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大家还记得在地里拾麦穗的路德吗？和波阿斯结婚前，他是个外族人。尼希米记10:31还记录了另一种奉献。这节经文说，每逢第7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所以每过7年，在其他的奉献之外，他们不种不收，神应许会给他们充足的供应，让他们可以安度第7年。注意经文中的后半句，如果有人欠你钱，你每7年要做什么？要免了别人欠你的债。以上就是在旧约时代实行的奉献体系，它建立了人们对神的信心和遵从。这个实际上就是税收体系。我刚刚说的这些奉献其实就是税收，不是人自愿奉献的，而是神的命令，是必须遵守的。在旧约里还有另一种奉献，我愿意称它为自愿的奉献。自愿的奉献有2种基本类型，我把这2个类型作为我的研究结果说一说，希望能帮助大家理解。第一种自愿奉献我们称为信心的礼物，这个在圣经中被称为初熟的果子。民数记18:12说，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箴言3:9也提到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奉献初熟的果子可以锻炼人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叫做信心的礼物。第二种自愿奉献是爱的礼物。旧约圣经中记载，从自愿的心来的礼物很美好。出埃及记25:1-2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注意这个短语，凡甘心乐意的，这些经文说的是他们要募集资金修筑祭坛，这些奉献都是他们心有所感 甘心乐意的。申命记16章17节说，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里没提到奉献的比例，这节经文其实很像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新约圣经。现在我们有了两种旧约圣经中的奉献，一种是奉献，其实就是税收，是支持神权体系、服侍神的福利体系和社区团契的奉献。还有一种是甘心乐意的自由奉献。神在第二种奉献中从来没有要求比例，所以它是由你内心的感动决定的。这些奉献是信心和爱的表达。以上就是旧约圣经中的奉献和自愿奉献。那么新约是怎么教导奉献的呢？很多人想拿旧约的东西来适用于新约，我想我已经表达过了，在比例这方面，为什么那样应用不合理？因为要做到保持新旧约一致，你就得在自愿奉献时拿出 23.3%。 新约对两种奉献都支持，也就是税和自愿奉献，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有意思的是，十分之一这个词在旧约里出现了将近40次，而在新约里只出现过7次。大家猜猜这7次都出现在什么地方？是在十字架之前的福音里，那是人们还处在旧约时期。这个词唯一一次出现在十字架之后的新约恩典时代，是在希伯来书第7章，而那也是在复述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奉献的故事。所以如果要想在新约教义的基础上决定应该奉献什么，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去找奉献这个词了，而是要找分量更重的东西。我要警告大家，我们要找的东西将给你和我加上更重的担子。律法之后的奉献有两种，我现在来讲一下。首先是神要求的奉献，或者说是税。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中有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就不花时间读了，可以记下引用的这个经文。两个收丁税的人来找彼得说，你们的老师缴纳丁税了吗？这个丁税是罗马政府对大部分男人和女人征收的。彼得回答说，是的。经文原文中的是的这个词有半开玩笑的意思。彼得回答是的的时候是期望耶稣会交税的。他到主那里刚进了门还什么也没说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我交丁税。彼得，你下到河边扔下鱼钩，你会捕到一条鱼，打开鱼嘴会找到一枚银币，拿着这枚银币去交税吧。我希望今天也能有这样的事儿，可以在二月钓到鱼，而且还能在鱼嘴里找到交税的钱。不管怎么样，主耶稣是支持向政府纳税的。在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刁难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说，你交人头税吗？人头税是罗马政府征收的三种税之一，是其中最小的一个税。他们觉得耶稣很可能交各种税，不过他们还是问他，你向罗马政府缴纳这个小小的人头税吗？耶稣回答说，好，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谁有一个银钱？有个人可能就是那个问问题的人说，有，给你。主说，那么硬币上是谁的头像？他回答，是凯撒。怎么了？主说，那么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 换句话说，如果你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你口袋里有钱，那你就应该对神指派给你的当权者负责。那个家伙可能想，谁问了这么个愚蠢的问题？天哪，耶稣居然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耶稣回答应该缴税，可能就会被说成是犹太人的叛徒。如果他说不缴，他们就会去罗马人那里说，我们这儿有个反叛者。然而耶稣绕过了这些，说，你们对你们的政府有责任，要缴纳政府征收的税。弟兄姊妹们，要知道缴税是件荣耀神的事情，主耶稣是支持缴税的。在旧约里，他们缴税来维持他们的体系，我们也是在一个体系之中。保罗说，统治我们的是什么？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缴税使我们荣耀神。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该缴税的时候就大喊哈利路亚，我讨厌缴税。我不是说，亲爱的，给你支票本，该缴税了。不是的，那根本不是我的态度。但是要知道，态度不是最重要的，服从才是。重要的是，在生活中，我们要认识到缴税实际上是荣耀神的话语，是荣耀神。所以第一种奉献是税，这是必须的。第二种奉献，正如旧约里所说的那种自愿的奉献，我们常常习惯上把它叫做十一奉献。从新约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新约信徒应该如何奉献的几个原则。奉献的第一个原则是，奉献要甘心乐意。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告诉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这让我们想起了生命记，不要作难，不要勉强。神爱奉献多的吗？不是，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是乐意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神喜爱快乐的奉献者。所以说，奉献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奉献一定要发自我们甘心乐意的心。我的弟弟提姆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穿着就很特别。我们周日敬拜的早晨要照一张家庭照片，我想让家人衬衣的下摆露在外面，穿一样的鞋子，但是提姆不要，他要看起来完美，他总是很在意他的穿着。有个周日，提姆大约六岁的时候，在教会到了该奉献的时候了，我们的牧师有个习惯，提前15分钟提醒大家，这样大家把要奉献的钱先准备好。等到奉献盘子传到我们的时候，提姆摘下了他戴的领带，把它放在盘子里。我母亲靠过来问，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放这个？提姆说，牧师说要拿出你的领带。要知道英文中的奉献 tithe 这个词呢，发音和领带 tie 这个词非常接近。我能看出来，在过道里负责传递奉献盘子的弟兄肯定心里很困惑，想这到底是哪跟哪儿啊。没错，提姆误解了奉献是什么，不过他确实理解了要乐意。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牺牲，因为那是他最喜欢的领带，但还是奉献出来了。这是基于一颗喜乐的心，即便这意味着他得放弃他最喜欢的那条领带。奉献的第二个原则是，奉献应该是系统的、有计划的。哥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原则，我们应该提前决定奉献什么。最糟糕的莫过于敬拜日的早晨才考虑要奉献什么。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哦，拿着奉献盘子的引导员过来了，我看该给点什么呢？提前决定你要奉献什么，这能给你祷告的机会，能给你机会问你的配偶和孩子，我们应该奉献什么给神呢？同时，如果是系统的、有计划的，我们就能核对我们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使我们担当起相应的责任来。1976年，有一个著名的专栏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很好地描述了美国人民，他想给自己的作品起一个标语，于是他发出去上千份表格，征集人们认为能最好代表美国人民的一句口号，然后他在里面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大家猜他选的是什么？邮箱里有账单。他认为这句话最好地描述了美国人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付款计划，那么这个态度就会传递到我们的奉献上。我们应该这样想，哦，主啊，邮箱里有账单，奉献盘子里也有账单，我需要提前预备。所以花一些时间思考计划，无论你想奉献什么，都要把它规划好。不管是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有需要的个人，还是其他的机构，都需要提前计划和安排。奉献的第三个原则是，我们的奉献应该是舍己的、慷慨的。哥林多后书8:1-3说，弟兄们，我把神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弟兄姊妹们，在恩典时代，神不仅在意我们奉献了多少，也在意我们留下了多少。我认为神更在意我们留下了多少。那种只奉献10%的教导根本站不住脚，那种教导只把旧约圣经中要求奉献的1/3照搬过来了。我来解释一下，假如说你和你的邻居住着一样的房子，开着类似的车子，每周都赚500美元，你们都奉献10%，对吧？你们每周都拿出50美元，留下450美元开销。后来你的邻居得到了提拔，他现在是中层管理人员，每周赚1000美元了。那现在他每周奉献100美元，你仍然是50美元。但他现在每周剩下的钱比以前多了450美元。他想，反正我已经奉献10%了。然后他就出门狂欢采购。这种情况下，谁奉献出的更多呢？是奉献了50美元的你，还是奉献了100美元的他呢？这就和主耶稣在圣殿的银库观看人们奉献一样。圣殿里有13个金色的器皿，很多讲解圣经人都说，当人们来使劲往器皿里丢钱的时候，钱撞击器皿的响声就像是一个宣告。这很搞笑，你进了圣殿，把袋子里的钱扔进器皿，然后宣告说这是100元，然后其他人也跟上来扔进钱说这是500元。他们在公开宣告他们奉献了多少，可见他们骄傲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后来来了一个寡妇，她走进来把她的钱放进去，说1文钱。1文是1/8分。一旁的耶稣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哎，彼得， 雅各、约翰，你们听到了吗？看到了吗？那个女人比所有其他人给的都多。使徒们挠着脑袋很困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然而这就是奉献的态度。主耶稣看的是你家银行存款的余额，他要知道我们用剩下的钱都去干什么了。奉献的第四个原则是，我们的奉献应该是在恩典中成长的结果。哥林多后书八章七节告诉我们，你们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最后这句话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你们也当怎样在这恩惠之事上丰足有余。恩惠或者说是词汇的事与奉献都是同义词，这很有意思。捐献金钱用的词是恩赐，也就是恩典。奉献是恩典吗？是的，神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奉献是我在恩典中是否成长的一个关键标志。钱袋子是最能触动人敏感神经的一个东西。当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圣灵开始让这个神经不再那么敏感，我们就愿意奉献更多，也不那么难受了。更愿意奉献是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当我在恩典中成长时，我就有能力奉献。奉献的第五个原则是，我们的奉献应该被看作是投资。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奉献的时候，我们没有丢掉任何东西，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我要用斯图特的生平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解释这个观点。我的墙上挂着一幅他坐在欧洲一个小草屋前的照片。斯图特的父亲非常富有，他过世的时候留给儿子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在19世纪大约是15万美元，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斯图特对神非常委身，他给了去中国宣教的戴德生5000英镑，给了威廉姆·布斯5000英镑。威廉姆·布斯创建了救世军，救世军曾经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福音的组织。他给了穆迪5000英镑，穆迪本想去印度传教，但神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成立了穆迪圣经学院。加上他送出去的其他礼物，最后斯图特还剩下3500英镑。他在结婚那天把剩下的钱给了自己的新娘，但他的妻子说，亲爱的，耶稣曾经告诉那个年轻富有的官，把钱都捐出去。于是他将这3500英镑匿名捐给了威廉姆·布斯。我们以后从他的日记里看到，这之后他就去了非洲。弟兄姊妹们，斯图特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他至今仍从这些投资中受益。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把钱放到奉献盘里，但是你的心更愿意把钱花在别的地方，那么新约圣经教导说，像这种情况那就别奉献了，没有这钱我们也能活下去。有个牧师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教导这样的奉献原则，那你 会连电费都付不起的。但这个教会从来就没有耽误过付电费。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那么新约是怎么教导奉献的呢？律法之后的奉献有两种，我现在来讲一下。首先是神要求的奉献，或者说是税。弟兄姊妹们，要知道缴税是件荣耀神的事情，主耶稣是支持缴税的。在旧约里，他们缴税来维持他们的体系，我们也是在一个体系之中。保罗说，统治我们的是什么？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缴税使我们荣耀神。所以第一种奉献是税，这是必须的。第二种奉献，正如旧约里所说的那种自愿的奉献，我们常常习惯上把它叫做十一奉献。从新约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新约信徒应该如何奉献的几个原则。奉献的第一个原则是，奉献要甘心乐意。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告诉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这让我们想起了申命记，不要作难，不要勉强。神爱奉献多的吗？不是。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是乐意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神喜爱快乐的奉献者。所以说，奉献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奉献一定要发自我们甘心乐意的心。奉献的第二个原则是，奉献应该是系统的、有计划的。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二节说，论到为圣徒捐钱， 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原则，我们应该提前决定奉献什么。奉献的第三个原则是，我们的奉献应该是舍己的，慷慨的。弟兄姊妹们，在恩典时代，神不仅在意我们奉献了多少，也在意我们留下了多少。我认为神更在意我们留下了多少。那种只奉献 10% 的教导根本站不住脚。那种教导只把旧约圣经中要求奉献的三分之一照搬过来了。奉献的第四个原则是，我们的奉献应该是在恩典中成长的结果。哥林多后书8:7告诉我们，你们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最后这句话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你们也当怎样在这恩惠之事上丰足有余。更愿意奉献是更加成熟的一个标志。当我在恩典中成长时，我就有能力奉献。奉献的第五个原则是，我们的奉献应该被看作是投资。哥林多后书9:10-11告诉我们，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奉献的时候，我们没有丢掉任何东西，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把钱放到奉献盘里，但是你的心更愿意把钱花在别的地方，那么新约圣经教导说，像这种情况那就别奉献了，没有这钱我们也能活下去。有个牧师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教导这样的奉献原则，那你会连电费都付不起的。但这个教会从来就没有耽误过付电费。然而后面我还会讲到，奉献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教会就像一个漏斗，把收集到的奉献再送出去。圣经中有很多例子，马其顿人、哥林多人、加拉太人。弟兄姊妹们，教会作为整体而言就应该是个漏斗。我们不是敛财的机构，我们不是要积攒钱财，我们要做一个漏斗。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使得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漏斗。如果我们有这种漏斗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积攒，那就会保护我们免受三种态度的侵害。第一，教会的奉献保护我们远离自私。我们教会现在没有在建的工程，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很多需要，我们需要建楼，需要买地，咱们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吧，这当然不可以。第二，教会的奉献保护我们远离孤立。教会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真正重要的事工都发生在教会而不是其他地方。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会把教会孤立起来。如果教会用资金去支持其他事工，如果他们把钱捐出去，就会使他们远离这种孤立。第三，教会的奉献保护我们远离冷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3，这章中有个教会就出了这个问题。这个教会开始变得自私、孤立和冷漠。我经常会想到老底嘉教会， 祷告我们的教会永远不要变成那样。如果我们是那样，我祷告神能改变我们。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英文中的热情这个词就来源于这里的热这个希腊词，所以这节经文说这个教会没有了热情。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换句话说，就是你令我厌恶。为什么呢？请看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在我的圣经的空白处写着，而且不需要任何人。这种态度换个说法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任何人，我们是独立的，我们很富有，我们付自己的账单，我们不为别的事情花钱。主耶稣在第十八节说，我劝你想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请注意下面的这句话，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句话很有分量，因为老底家出产一种叫凤眼莲的东西，这是一种眼药，当时出口到世界各地。医生们会把从老底家进口来的这种眼药磨成粉，做成药膏，给患了眼病的人治疗，提高他们的视力。那么主耶稣在对这个教会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在你们这个做眼药的城市，你们却是瞎眼的，你们才是需要眼药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怎么还会滥用钱财呢？箴言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第一，基督徒可能因为愚昧而滥用钱财。箴言书二十一篇的第五节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行事急躁的人花钱之前不仔细考虑钱的流向，他们用钱急躁，不加思索就把钱花光了。请翻到箴言书二十八章的十九节，这节经文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你和我都有可能遭受贫穷，虽然我们做事有智慧，但还是有可能失去钱财，因为确实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然而我们的确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渐渐走向贫穷。第二，固执也是基督徒滥用钱财的一个原因。箴言书十三章十八节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学会既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又从其他人那里听取建议和意见，我们就有可能走向贫穷。正如箴言十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当你的父母、你亲近的朋友或者你的配偶在花钱这件事上给你建议时，不要太固执，要多听别人的建议和提醒。第三，基督徒可能会因为懒惰而滥用钱财。箴言书二十章十三节说，不要贪睡， 免至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第四，另一种可能错误使用金钱的原因是吝啬。箴言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有失散的却更增添，这是投资的原则。有吝惜过度的，猜猜会发生什么？吝惜会使他更富裕吗？不会的。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反致穷乏。第五，放纵可能让人滥用钱财。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中大多数人滥用钱财的原因。箴言书二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这些经文中说的是，这些人就是不会说不。贪食和酗酒这种缺乏自律的行为，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会看到。我们能对物质社会的诱惑说不吗？很难，诱惑在尾随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尾随我们的钱包。实际上，一些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已经潜入了教会。我们需要不停地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滥用钱财呢？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在衣着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你知道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什么时候会买新衣服吗？当旧衣服破了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才会买新衣服。而我们在时尚风向改变的时候买衣服，就是为了跟上潮流。可笑的是，时尚是轮回的。这个规律我是从领带上发现的。当我买了一大堆窄领带的时候，宽领带就开始流行了。我并不是想穿戴的更时髦，而是因为领带上很容易沾上意大利面酱，因此不得不买很多领带。而他们就是不停地让领带的时尚变过来变回去。幸运的是，我还留着大学时的领带，把它们上面的面酱洗干净，这样我就不用买太多领带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买了这些东西？我有个兄弟，我就不说他是我那三个兄弟中的哪一个了，他对服饰很痴迷。我们以前总是和他说起这个话题。他有七八双球鞋，上次我回家的时候，他又买了双新的。他有配牛仔裤的球鞋，有配卡其裤的球鞋，有打篮球穿的球鞋，有打壁球穿的球鞋，有慢跑的鞋，有散步的鞋。我回家看到他又买了双新鞋，我说，你太放纵了。我的兄弟微笑着指出了我花钱放纵之处。我不会告诉大家他说的是什么。我和妻子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犯了个错误。我今天跟大家讲讲这件不光彩的事情，来作为一个例子。有个推销员上门推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妻子去开门，推销员进来告诉他，夫人，您知道吗？每天花39美分，你就可以给你的孩子们一套很棒的大百科全书。真的吗？每天39美分，这就够了。而我很愚蠢，我说，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他把这些华丽的东西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上。我看到你们有些人在笑，他也去过你们家客厅是吗？这个家伙很兴奋，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开了，他在说，瞧，拿钱吧。我们说，可我们没孩子。哦，但你们早晚会有的。我那时候要是知道孩子们很可能不会用这些东西，我就不如把这些书捐到孩子们以后要去的学校了，让他们在那儿读。不过当然了，孩子们到现在也没用过这些书， 我们最后说，好吧，我们买，书倒是不错，花钱也不多。然后真的是雪上加霜，他说，你看，既然你已经买了这个了，你知道吗？只要再加$100，你就能再买一套少年版的百科全书了。这意味着等孩子们大了以后，可以先看看这一套少年版的，因为博士生恐怕都看不懂那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们想，也不错，那就再买一套少年版的吧。结果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要付$30，总共付了3年。每次账单寄来的时候我都挺恼火，每个月$30，一共3年，加起来花了$1000多，买了一套积满了灰尘的书。推销员们很聪明，问题不在他们，而在我们。我们不能说不。作为父母，尤其是十来岁少年的父母，不仅要自己学习，也要教导他们，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作为基督徒，应该怎样使用金钱才合乎圣经的原则呢？我来说几点。第一，应该花钱来满足家庭的需要。提摩太前书5:8告诉我们，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不过有一点要小心，就是你很容易给孩子买你以前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如果你这样做了，那就是在教他们缺乏自律。但是为家人的需要而花钱是合乎圣经原则的。如果不那么做，你就连不信的人都不如了。注意，这里说的是家人的需要，而不是他们的贪婪。第二，应该及时清偿债务。如期还债是荣耀神的。现代人对债务有不同的定义。我对债务的定义是你买不起的东西。当你购买你无法偿还的东西时，债务就发生了。不幸的是，我上周看到一个材料，说传道人是这个国家里信用危机最高的人群之一。这真的是很悲哀，因为这种态度会被传递到很多教会里。基督徒应当及时偿付自己的债务。第三，基督徒应该使用钱财来支持新约教会的事工。这样的奉献应该反映出你对神的恩典的感恩。设定一个奉献的比例是没有必要的，要允许圣灵在你心中做工。另外，奉献钱财并不能代替你个人参与教会的服事。请查一下你奉献的动机，要确保自己奉献不是贿赂神，来换取神的祝福。还要确保你的奉献不是被你的骄傲所驱使，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就像马太福音6:2说的，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四，基督徒可以用钱来支持其他的福音事工。在哥林多前书16:1-3中，保罗谈到了对其他教会的奉献。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第五，基督徒还可以用钱来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以弗所书4:28这么告诉我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帮助有缺乏的人，包括非常实际的日常所需， 比如购买日用品、支付看病的费用等，还可以包括辅导、祷告和陪伴等。我们应当预备自己，随时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总结两条关于奉献的不变的原则。第一条原则是优先级原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神是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第二条原则是顺服原则。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先把自己献给主。奉献是从一颗顺服主的心开始的。在公元248年，担任过迦太基主教的居普良在谈到基督徒的时候这样写道，他们的财产成为他们的锁链，束缚了他们的勇气，妨碍了他们的判断，压制了他们的灵魂。他们以为他们是财富的拥有者，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被拥有的。他们被自己的财产所奴役，他们不是他们的钱财的主人，而是钱财的奴隶。居普良的这段话说的是你吗？为了不让这段话成为对我们的描述，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的奉献就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首位，并且要完全顺服于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仅拯救我们的灵魂，你也充充足足地供应了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钱财数量不同，但是你供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天父，只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贪心，我们常常在钱财的方面感到不满足，我们也在奉献的方面常常有很多的纠结和征战。天父，我们知道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和生命所买赎的，我们不归我们自己，我们属于我们的主，我们连我们的生命都属于他，更何况我们所谓的那些财产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钱财的问题上，在这样最小的事情上也能够在你的面前尽忠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成为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我们是你的财产的管家，这些并不是真正属于我们。谢谢天父，你给我们这样如此宝贵的教导，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e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